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啊，下边呢又分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从宏观上、总体上去跟大家聊一下合同与税务处理的关系，第二部分呢是想还原到大家业务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场景啊，那探讨一下日常基础合同里边的涉税风险及识别。第三部分呢，是想跟大家去探讨，比较特殊的一些业务，我们选取了，比如说对赌啊等等这些特殊的业务啊，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涉税的一些风险及识别，这样呢，通过日常合同和特殊业务的合同，相关涉税条款以及风险的介绍啊，让大家对于日常工作中。相关合同所涉及到的税务风险、税务识别有一个总体的一个认识啊。当然，咱们今天的一个简单的分享和探讨啊，不可能面面俱到的把所有合同中涉税的这个风险完全覆盖啊。当然会给大家去介绍一些处理或者观察合同涉税风险的。方法、角度啊，等等这些内容。好，那我们看第一部分啊，合同和税务处理的关系。这一部分呢，刚才我也讲了，是从比较宏观啊角度去让大家感受一下，就是合同和税务处理究竟是什么样一个关系。那我们在关注合同的过程中，是不是要有？税收税法的一个基本的概念，那首先呢，就是协议的这个基本概念，我觉得不用更多重复哈，合同主体之间啊，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影响民事法律关系的相关的协议，而税收呢，大家也比较熟悉，就是，可以把这两个字拆开吧，纳税，对吧？这个把税款缴纳到。国库之中啊，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二者通过什么就连接在一起呢？我们认为呢，合同首先是经济活动正常开展的一个保障啊。那在开展经济活动中，往往都会通过合同来把双方的权利义务来做一个明确的约定。那大部分的这个税收呢，又都是产生于经济活动。啊，这样呢，二者就产生了一个关联的一个关系。那不同的这种合同条款，不同的一个约定啊，甚至呢，同一个条款，我更换一下不同的这种表述方式，都有可能对于事物产生不同的影响。啊，这个我们后边会给大家举具体的例子来具体感受。那另一方面呢，有些情形下，合同条款本身是。确定税务事项具体细节的依据啊，这个我们后边也有相关的一个例子。那对于税收执法而言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税务机关来执法了啊，那他在执法过程中是怎么看待这个合同的一个地位或者角色呢？那首先他会尊重交易双方签订的这个合同啊，这个合同是。民事的一个协议啊，税务机关不会轻易否定。但是呢，如果咱们民事上的一个协议和税收执法产生了这种矛盾，那可能税务机关就要有一个处理原则了。征管法实施细则对这个处理原则做出了明确啊，就是说民事主体签订的这种合同协议，如果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那只能判定民事合同无效，啊，这个是执法方面的一个判定，啊，当然这个无效是不是说我合同完全无效？我觉得可能不是完全那个概念，只能说是我在行政执法方面我不认可你这个合同是有效的。那你说民事方面我这合同是不是有效？那是另外的一个评价体系。那实践情况，也就是说结合到。啊，各位朋友所在的这个公司企业，啊，那这个合同往往是法务部门 进行起草啊、把关啊、审阅啊等等一些工作，而这个税务、财务，那都是由税务部门、财务部门做具体的相关工作。所以呢，在很多企业中，这个法务和财务，他的工作有可能在合同处理、合同审阅，以及合同涉税风险识别这些方面，是存在脱节的情况的。啊，也就是说，大家各自处理各自的这个业务分工明确，但是分工明确的情况下呢，有可能就没法形成一个在合同涉税方面的一个共同处理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涉税的一些条款上，比如说报税条款啊，比如说价格是否含税啊，发票的开具啊等等一些和税务相关的条款，有可能在法务审阅起草合同过程中就忽略掉，或者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啊，这个情况是很常见的。那在后续执行过程中啊，合同约定的这种交易落地了，其中所蕴含的这个税务风险显现了，再去解决、再去处理，那实际上是比较被动的因为所谓的这个税收风险已经显现了，税收违法行为已经产生了再去解决只能做相应的应对，而没法从根源上把这个税务风险屏蔽掉。所以呢，我们一般给客户、给企业建议的时候，都是说能税务先行就税务先行，或者呢至少做到就是两者并行。也就是说，法务、财务这个在合同审阅的时候，在合同签订的时候，那最好是共同参与。税务、财务同时可以重点关注其中的涉税条款，这样呢就会把涉税风险杜绝在合同签订以及执行的过程中，这个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同时呢，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就是合同内容对于税务处理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很典型的增值税就规定说，纳税义务发生事件，因为税法上讲究纳税义务发生事件，你发生了纳税义务，那你就需要去缴纳税款，你就需要去申报纳税义务有一个发生时间点的判断那这个时间点呢，增值税法规定的很明确就是发生应税交易，收取销售款项，或者取得销售款项索取凭据的当天，两个条件发生了应税交易，或者你直接收款了，或者呢取得索取款项的凭据。那索取款项的凭据在实施细则里边呢做了相应的一个细化和明确。那比如说采取赊销分期付款的这种方式销售货物，那索取销售款项凭据，其实是就是相应的一个合同，那合同就会约定收款日期，那约定收款日期就会产生纳税义务，包括预收款项也是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当天就会产生纳税义务，也就是说咱们约定哪天收款，不光影响到咱们去向对方有索取相关款项的一个权利，还直接关系到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纳税义务发生了，刚才咱们讲到，那你就需要做相应的一个申报。那同样呢，企业所得税方面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直接的规定，其实体现的也很明确。比如说，利息收入要按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付利息的日期确认收入的一个时限包括租金收入包括特权使用费等等这些，其实都有合同约定这个字眼的一个体现。其实就在咱们分享的前一天昨天我接到一个咨询电话，他们签订的是什么？房屋租赁的一个协议，就涉及到咱们在这儿列举的这个租金收入了。那他约定的是每个季度前10天，就是季度开始的前10天，对方要付租金。那他的问题是，那对方付过租金，我这个收入应该放到哪个季度？那这个大家看一下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很明显应该放到合同约定的付款日期。也就是说， 你虽然是下一个季度的租金，但是你因为约定在下一个季度开始前就已经收到了，就约定了具体的一个付款日期啊，那租金收入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就已经确定下来了。所以呢，尽管这个收入对应的是下季度的租期，但是你收到这个收入就应该产生了纳税义务。啊，所以这个大家体会一下，就是合同跟税务处理啊是密不可分的。印花税呢就体现得更明显了啊，但因为大家都知道，印花税的其中的一个应税凭证就是合同啊，当然这不是所有的合同都需要交印花税啊，必须是印花税相关规定明确列举的这种合同啊，那它会以合同直接作为应税凭证啊，同时呢，合同里边呢。相关的约定的细节也会成为税款计算的一些基础啊，比如说合同约定的金额有可能成为这个计税依据啊。另外呢，应税凭证也就是合同的书立地啊，有可能就会被认定为是这个纳税义务发生地啊，也就是说你应该向哪个税务机关去交啊？那你在哪儿签的合同啊？你就应该在。应税凭证书立地去缴纳印花税啊，这个就是合同签订以及合同的一些重要条款对于税收处理的一些影响。当然了，在税收征管的过程中啊，也就是税务机关执法的过程中他会把合同定义为涉税相关资料，这个是征管法有明确规定的啊，就是咱们合同。在咱们看来，有可能是业务的相关材料，但是在税务机关看来，除了你的账簿凭证啊，合同也属于与纳税相关的资料啊，必要的时候也需要向税务机关进行报送。那跟大家提及了合同和税务处理的关系，那咱们要看一下潜在的风险。首先呢，合同和业务关系，咱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可以简单做一个归纳，就是合同要与账务处理相一致，而账务处理要与税务处理相一致，这样呢，三者一致啊，这个税务风险才会降低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两者或者说这两者这三者之间啊，这三者拆分出两者之间啊，如果出现不一致，也就是合同跟我账务处理不一致。或者我账务处理和税务处理不一致，那肯定是中间某一个环节存在问题啊，那也就会导致税务风险的一个产生。税务上有一个通常的一个说法叫三流一致啊，这个是增值税方面有一个三流一致的要求。所谓三流一致呢，是货物流、资金流、货物流、资金流以及发票流啊。那税务机关如果执法，更严格一些，会强调四流一致，就会把合同流加在三流一致之上啊。只有四流一致，那他才认为说这个增值税的一个应税行为是比较稳妥的啊，是大概率不会出现违法的这种情况的啊。所以呢，大家感受一下，在税务执法过程中，合同也是体现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啊，另外呢，咱们和税务机关如果就涉税情况发生了争议啊，那我需要跟税务机关，不管是通过复议还是诉讼来解决这个争议，那合同在这里边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最直接的，那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这种证据种类啊，那合同往往就会被列为书证啊，那他去辅以证明交易过程中的相关事实。所以呢，总结一下啊，刚才咱们其实已经提到了，对于企业这边，那究竟是法律先行，也就是合同先行，还是税务先行啊？所以我们是建议至少是要并行啊，甚至说要做到税务先行。那这种税务先行有可能是财务法务人员不方便直接参与到法务工作。那起码是咱们的法务的同事，法务的工作人员要有合同涉税风险的一个概念，一个意识在起草包括 审阅修订合同的时候，那要注意到涉税的条款的设置以及优化。那进入第二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日常的一些基础合同涉税风险的识别与提示。啊，我们做简单的一个总结啊，这个是非常常见的条款，但是肯定不能涵盖所有的日常合同中涉税条款的内容啊，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简要总结哈。那这其中涉及了价格，涉及了付款时间、发票开具条款，以及啊这个合同无效之后啊涉及的一些违约金涉税啊等等这些问题。我们下边就分别展开啊，也给大家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来分析一下啊，日常基础合同中涉税的一些内容。首先啊，价款构成的一个涉税问题啊，咱们约定一些交易的合同的时候，通常会涉及价款，对吧？啊，不管是商品的买卖啊，还是一些服务劳务的合同，咱们肯定会约定啊，我这个商品价款是多少，对吧？我这个服务费是多少啊？这个就是在增值税上，是一个价款的概念啊。那增值税呢，有一个特性啊，这个大家如果是做税务工作或财务工作，可能都有这个概念，就是它是一个价外税啊。所谓价外税，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价款啊，往往都会被认为是一个不含税价款啊，即使是一个含税价款。在计算税款的时候，也会被还原成不含税价款，再乘以税率得出来应缴的税款金额啊，所以它是一个价外税的概念啊，所以呢，这个价外税这个特性就决定了在合同约定过程中，你要明确我到底是含税价还是不含税价。那比如说啊，我作为一个律师，我跟客户约定一个服务费的收取啊。比如说我约定一个一年的长法，那约定服务费是10万啊，随口举例啊，那这个10万客户说付过来，那我要给客户开发票，那我究竟是价税合计这儿开10万，还是价款这儿开10万，再额外加一个6%的增值税啊？这个肯定要约定清楚，不约定清楚啊，肯定是要有争议的啊，因为这个涉及到谁来承担的问题。以及这个发票开具方式的问题。那大家来看一个争议的小案例啊，很小的一个案例，也就是双方就货款发生了争议啊。那欠款呢，大概19万多啊，欠条写明了具体的金额啊。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啊，要求法院进行判定究竟以是不是有这个欠款，以及这个欠款的金额，啊，那法院认定了之后没问题，然后马上就面临一个发票开具的问题。那发票开具，就像我刚才讲的，究竟直接开一个19万，也就是说价税合计19万，还是说价款19万，我额外还要开一个6%增值税啊？那这个价款加增值税，那自然要比价税合计19万金额要高出一个税款的金额，所以就产生了一个争议。那合同如果约定不明，比如说合同就约定说双方结算价款19万，法院通常情况下不会把这个约定不明的19万直接视为不含税的价款，也就是说不能说要求对方再支付一个额外的增值税款。所以呢，希望这一点明确，或者说希望从对方额外再把增值税收回来，那就要做明确的约定啊。因为增值税有这个特点，就是说如果双方都是一般纳税人的情况下啊，那你这个税虽然作为价外的这个税款收到了，但是你可以给对方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对方是可以抵扣的。所以呢，约定价外再收税款，通过发票的一个开具，那对方其实也不存在额外的增值税的一个负担啊，所以呢，就是在合同设定的时候就要明确约定是不是含税 另外一个常见的，尤其是在一些房屋买卖啊等等这些，包括这个拍卖啊这些场景下都是很常见的。也就是说我是纳税人没问题，我需要缴的税款，我希望对方来承担啊，那我就直接约定一个说，在这个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所有税款都由对方来承担。啊，首先这样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我们来看一个就比较细化的一个解析啊，这样肯定是可以的啊。包税条款呢是民事法律关系中平等的合同主体对于自己权利义务的一个自由处分啊，也就是说我就是愿意替对方来承担这个税款，对方比较强势啊，但是我愿意承担啊，这个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啊，双方约定在双方之间是有效的，但是一定得注意，这个约定不能对抗行政法的规定，也就是说不能对抗税法的规定，啊，因为税法规定了明确的纳税人，啊，谁是纳税人，规定得很明确，那这个纳税是一个法定义务，不能通过民事合同做这种转移的约定，啊，换句通俗的话讲，你可以要求由对方承担，但是对方如果没交，那税务局究竟是找这个同意承担的一方，还是找法定的纳税人？一定是找法定的纳税人，不会去找对方。当然了，如果税务机关找到纳税人，纳税人去缴纳了。基于双方的民事协议的一个约定，还是可以向对方去追偿的，啊，也就是说约定了你去承担，你去缴纳，你没去承担，没去缴纳，返回来税务机关又追我纳税人的一个义务，那我纳税人又只能去按照税务机关的追缴的文书去缴纳，那我缴纳完了之后，我是可以按照协议约定、合同约定去向这个实际承担方约定的实际承担方去追偿的，这个在法律上啊，或者说在实际案例中体现的这个称呼就叫纳税人和赋税人。纳税人是法定的纳税人，负有法定义务；所谓赋税人是根据约定实际承担的一方啊。那这个分离没有问题，但是税务机关该找纳税人的还是会找纳税人，不会越过纳税人去找这个赋税人。那第三个实践的一个小的案例，给大家举例，就是说税率变化问题啊，这个在前些年啊，增值税的税率变化，比较频繁的时候啊，下浮过两三回啊，所以呢，在当时这种纠纷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咱们约定了一个价款，约定了一个价款之后啊，那对应的这个增值税啊，它也是能确定的。那这种情况下，国家下浮了税率啊，也就是说，这个原来这个例子里边的17变16，16变13，对吧？那这种下浮之后，我应该怎么确定我们双方之间结算的交易金额？包括我应该怎么样去开具发票？啊，所以这个很容易产生纠纷，很容易产生纠纷。当然，现在这个税率都是比较稳定哈，这种纠纷就少见了一些。但这个也有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法啊，就是我们这儿给大家提的几点建议吧。首先，你可以设置一个税收政策变化特别的一个条款啊，也就是说，我们业务虽然这样约定啊，但是我们现在业务的约定都是基于现在有效的税法规定去做的约定，那后续如果在协议执行过程中，这个税法有相应的一个变化，那应该由哪一个合同方来承担因为这个变化产生的所谓额外的损失，这个是可以提前约定的，啊，另外呢，就是可以直接使用不含税的价款做约定，啊，比如说刚才17到16，16到13，这都是影响这个税额，是影响税款。我直接约定一个不含价， 不含税价是100万，那你17的税率的时候，你就去乘17对应的增值税，13的时候你就对应去乘13，所以呢，约定不含税价啊，对于这个税率变化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啊。当然，实践中啊，说我前面都没做这个约定，税率变了，我能不能再签补充协议来调整啊？那也完全没有问题啊。签了补充协议之后，这个争议啊就会得到一定的化解。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啊，价款的一个构成啊。后边我们来看一下付款的时间啊，这一点刚才咱们做总体介绍的时候也反复在提，就是说，付款时间的一个约定对纳税义务有直接的一个影响。还是举例增值税的一个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小例子啊。那简单的案情呢，就是这个卫生院拍卖这个旧楼，何某呢竞价竞买成功了啊，竞买成功之后呢，就一直没有啊，做这种完整的过户啊，没做这个完整的过户，在这个过程中呢，卫生院也没有进行相应的一个纳税申报啊，在后边呢，在执法过程中啊，被要求做相应的一个补缴啊，那卫生院是主张我这个完全就没过户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纳税义务，我也不需要缴纳税款。那对于这一点呢，它实际上是忽略了一个纳税义务发时间的判定啊，因为税务上你什么时候应该交税啊，那它是比较确定的，它叫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刚才咱们做了初步的一个介绍啊，那对于增值税来讲啊，那这个楼啊，在2016年11月啊，也就是说它支付相应的这种款项之后，就产生了啊纳税义务啊，不是以这个完全出让啊，完全过户作为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啊，所以呢，这个要结合税法做相应的判定，而不能简单的依据啊自行认定的这种事实情况做出相应的一个判定啊。大家可以看啊，这个就是全面推开营改增啊，也就是在增值税法之前啊，增值税暂行条例和啊，全面推开营改增的36号文件构成了增值税的一个基本规定。那它就明确说啊，这个纳税人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啊，过程中或者完成后收到款项啊，那就叫收取销售款项啊。所以呢，这个时间但凡约定的比较明确的时候啊，这个纳税义务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风险点。契税这个也有一个小案例啊。L 公司，同样是竞拍土地使用权啊，和土地房屋有关系的。这个支付款项啊，缴纳契税之后啊，被查封了，也没有完成过户啊，没有完成过户。最终呢，这个土地被登记在了 M 公司名下，所以呢，这 L 公司的状态是没取得土地，但是缴了契税，它是这么一个状态。那 L 公司就以没取得土地使用权为理由申请契税的一个退还。那其实这又要回到咱们说税法基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一个判定了。那契税的一个条例啊，现在也上升为契税法了，有明确的一个规定啊，不是以契税的一个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不是以纳税人是否办理房屋权属变更登记为前提啊，而以签订权属转让合同之为纳税发生时间。所以呢，这个规定是很明确的啊，尽管 L 公司自己觉得比较委屈，说我也没拿到，我还要交税啊。但是呢，这个就是税法的一个明确规定啊，很难做完全的一个突破啊。但是大家也看啊，契税里边规定的也很明确，对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所以呢，这个协议约定的这个付款时间等等这些，就成为啊很关键的这种内容。 包括发票开具的问题啊，这个我们这个是我们在实践中被问的很多的这种问题哈。当然，这个问题不复杂啊，通常我们回复之后就解决了，往往也不会形成一些大的这种项目。简单来说就是说，如果协议约定开票的一些条款啊，或者说干脆没约定啊，那产生了发票相关的一个纠纷，那怎么样去处理呢？我们还是通过一个小案子啊，给大家来做一些解析啊。那这个 A 公司与 X 公司签订合同啊，那 A 公司向 S 公司支付工程款啊，应该 A 公司在付款的时候，S 公司应提供发票啊，但是后边发票没提供。啊，诉至法院要求提供发票，法院是一个什么结果？认定不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驳回原告的起诉。啊，一旦驳回起诉，或者说通过其他方式没法拿到对应的发票，那就有可能面临什么增值税没法抵扣，企业所得税没法扣除，这样就会产生额外的一些涉税的负担。啊，那咱们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去解决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啊右边这个案子啊，右边这个案子，同样是因为发票的问题啊，但是这个裁判观点就发生了变化啊，他认定 Y 公司需要向 S 公司开具发票。那问题点出在哪儿呢？我们来给大家总结哈，就是实践中对于这个合同的约定的相关的开票条款，那法院是有不同的观点的。有些法院可能认为说，发票是不是开具，应不应该开具，那是税务机关基于行政权力应该做出的判断，而不是司法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所解决的那种所解决的纠纷。那是为什么有一些法院支持这个发票开具的一个诉求呢？就是因为这个协议里边把开具发票作为付款的一个前提了。也就是说，大家诉的不是直接说开不开发票，而是说我诉对方付款，那对方说我有一个发票开具的条款，对吧？那你先开具发票，我再付款。所以这个就有一个先合同义务的问题，啊，你在先啊，在先义务，在先义务的问题，那你在先开具发票，啊，那我后边才会给你做相应的一个付款，啊，所以呢，法院就只能支持说你给他开发票，他向你付款，啊，这个就是发票开具条款设置这么一个开具发票的义务，在付款之前产生了不一样的效果。如果你没有这个约定，你只是诉求说对方要给我开具发票，往往法院就会认为这是向税务机关举报的这种方式才解决的，跟我法院判定没有关系啊。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通过向税务机关去做这种不开发票的举报，去达到取得发票的一个目的啊，这个是比较快捷的方式。所以呢，我们总结下来啊，如果出现了发票不开具的这种问题，那最好是能协商解决，因为对方也一定清楚开具发票是他的法定义务，所以适当沟通啊是可以拿到相应的发票啊。当然也不排除双方在合作中产生了一些不愉快啊，那只是通过不开发票的方式来表达情绪啊，或者说制约对方，那可能就要面临我们列的其他两个解决方式啊，或者向税务机关举报啊，这个是在我们看来最有效、最经济啊、最直接的方式。另外呢，可以通过诉讼，但是诉讼呢，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你只约定了开具发票。但是你没约定啊，是先义务不是啊，也没约定 只有在开具发票的这个前提下才能付款啊。如果没有这些约定，法院也是比较难支持发票的开具的一个诉求的。另外这个问题也是反反复复被问啊，就是发票无效之后违约金的涉税问题。咱们 F Council 之前这个征集的这个问题可能还涉及到这个，后边我们再细说哈。那在这儿先介绍一下总体的原则和规定那合同无效之后首先就是税款要不要退还的问题说合同都无效了，而且是自始无效，那基于这个合同约定的交易行为缴纳的税款是不是应该退还呢？这个不一定啊。大家想象的肯定是说，我都自始无效了，合同无效，交易无效，那我基于什么去缴纳税款？如果我这个基础不存在，基础交易不存在，那我这税款严格来说就不应该缴纳啊。但是实践中不一定是这么一个结果啊，不一定是这么一个结果。但是咱们看这个案例啊，这个案例相当于是这个有这么离婚的一个争议啊，男方和女方有离婚的一个争议啊，那房屋呢判给了一方，但另一方呢就相当于在没有权利去对房屋进行处理的情况下，他就把房屋给卖掉了，卖掉的过程中呢还带垫了这个契税啊。代理申报了契税，但是后边呢，另一方发现这个房屋被无权处置的一方卖掉了，他就起诉对方，要求把这个房产返回来那现在房产返回来，相当于原来的那个向地方的第三方的一个出售，他就没法实现了，那就一个无效的合同那在这种情况下，缴纳契税这一方说："我这个契税是多缴了，因为我交易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呢，申请了相应的一个退税啊。那这个退税其实就复杂了，首先有退税期限的一个要求，另外呢，如果税务机关对于退税应不应该退税产生一定疑问，甚至说呢就没有疑问只是做了一个比较偏颇的一个执法文书，说应退没有退那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相应的一个争议。但是这个又要结合回合同结合回合同也就是说合同自始无效，那究竟在税法上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法律效果那这个如果是自始无效，那确实没有一个课税要素的一个存在的基础就是说交易都自始无效，都自始不存在。那基于交易行为产生的这种税收，自然是一个无根之木，对吧？就是不存在，不存在。那退税过程中为什么发生了一些争议那退税，比如说退税的主体、退税的期限等等这些，都会产生退税的一个实质障碍。所以呢，我们说，并不是说无效之后，很理想化的说退款一定能够退还。但是有一些规定也是明确规定了，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合同无效被撤销了，那有一些税款是可以做退还的这个可能就不一一给大家过了，大家有这个概念就可以。如果合同无效，有一些基于合同约定的这种交易行为产生的这种税款，那还是有机会得到退还的比如说契税，比如说印花税、企业所得税都有这种当然有的未必是退还有的可能是说是这个给予一些折扣折让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可以看到税务上的这些处理都是基于协议，那协议它的效力一旦发生变化，税务上有可能产生联动的这种效应。那在合同无效以及违约金那这个小板块里边，那咱们再谈一谈违约金的问题。 围巾主要是说啊，这个交易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纠纷之后，那双方诉至法院，啊，除了一些价款啊等等这些方面，那往往也会提到违约金，那这个符合法律规定的，法院也会支持，啊，那支持完了之后就面临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取得违约金要不要开发票？啊，这个。随口举例子啊，法院要求啊支付货款100万啊，同时呢要支付违约金5万啊。那货款100万，你该去开发票，开发票没有问题，对吧？然后呢，这个对应额外支付的这个违约金5万要不要交？那就要分情况来对待了。我们给大家列了一个表啊，这个表应该说还是比较清晰完整的体现了。开还是不开的这种各种情形啊，当然这个大家如果关注这个金度的公众号啊，我们也在上面写过一些文章来进行探讨。那首先，如果是在交易前发生的啊，我这交易还没开始呢，没开始的情况下啊，出现了一些违约行为啊，那需要支付一些违约金。那这种情况下，因为没有应税交易行为的一个产生，所以呢，这种违约金往往是不依附于应税交易行为就已经产生了。那这种情况下，往往是不需要缴纳增值税的。啊，另外呢，就是说发生交易了，发生交易了，基于这种交易行为产生的违约，对应的违约金，也就是说和应税的交易行为绑定了。啊，那这种情况下，是需要缴纳的啊，它的性质叫价外费用，你可以理解为有价才有价外费用，价是基础啊，这个其实就落到第三点了，落到第三点呢，可能就是第三点和第四点其实都有体现啊，也就是说你这个违约金一和增值税应税行为绑定了。那他可能按照价外费用去交增值税，那这一点刚才咱们提了。那如果和增值税应税行为就没有绑定，是吧？就跟这个交易跟应税交易没有关系，就额外的违约行为需要支付的这种违约金啊，那就不应该被纳入到增值税的应税范围。但是这个要需要做啊，独立的一个判定哈，这个没法一句话就完全概括，一句话概括只能说，按照规定和增值税不相对应的，那这种情况下不构成价外费用，就不需要交税。另外一种情形呢，就比如说啊，那咱们说交易双方，谁给谁开发票是固定的，比如说我们作为律师，我们收取法律服务费啊，那相当于我销售了一个服务，那肯定是我来开发票。啊，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违约了啊，那比如说服务费是10万，违约金还有8000啊，那这个10万和8000有合并的一个基础，那就构成了价款和价外费用。但是如果对方违约了啊，正常应该我开发票对吧？那如果对方违约了，对方需要向我支付啊，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5000块钱的一个违约金。那我向对方开10万的发票没有问题，基于交易行为。那对方违约了，向我支付5000，首先肯定不能冲销售的一个价款，是吧？不能冲减。另外呢，就是也没法跟销售行为合并，因为它的方向是反的，和开票的方向是反的，和增值税销售方啊以及接受咱们说的购买方啊，那它是反的。那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缴纳增值税的啊，咱们看具体规定吧。其实刚才跟大家已经把这个逻辑讲清楚了啊。那增值税呢，是以发生应税交易为前提交的增值税，对吧？啊，那如果我没发生应税行为，我自然不需要交增值税啊。这个刚才也是咱们说的，这个合同啊还没执行呢啊，应税行为完全没发生呢，那当然不需要缴纳增值税。另外呢，这个违约金啊，等等这些啊，主要在增值税上被认定为什么性质呢？主要是价外费用 啊，这增值税暂行条例也给大家列明了，加完费用呢，是指价外向购买方收取的一些费用，其中就包括违约金。啊，所以呢，价外首先有价，才有价外之后的违约金，是吧？那如果咱们刚才说了，就没有价，也就是说大家交易方向都是反的啊，那可能这个违约金是不需要缴纳增值税的。对，给大家又做了一个总结分类啊。那情形一，应税交易尚未发生的，那违约金自然不构成价外费用啊。再回到刚才价外费用的规定啊，为什么会有价外费用？咱们多说一句，就是说为了避免人为将价款进行拆分，以规避增值税的缴纳义务啊。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个商品本来值105万，那如果我定价105万，那我就需要向税务机关缴纳105万对应的增值税。啊，如果价外费用不交增值税，那我就跟对方约定，啊，我这个价款就是100万，然后呢，咱们再做个诉讼也好，或者说签订一个合同，很容易违约也好，咱们做个局啊，那这个把这5万转化为违约金。如果违约金不交，那我们双方就存在人为去拆分价款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呢，增值税的相关规定就把这个所谓的风险点给屏蔽掉了啊，就是说你这个交易过程中和销售价款产生直接关联关系的违约金，那你是需要按照价外费用并入价款去交增值税的。那这样我们双方再去拆分这个价款。啊，拆分成违约金已经没有意义了，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呢，这给大家总结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应税行为没发生，那违约金不构成价外费用。啊，三和四呢，就是不满足对违约金收取方式的要求，那违约金也不构成价外费用。啊，违约金呢，必须是销售方、服务提供方向购买方、服务接收方收取的，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方向得对啊，反了这个方向也不需要纳入价款去交。但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了，就是你合同无效之后的这个违约金，那就要纳入到你的收入总额，因为企业所得税是收入的一个大概念啊，各种来源的收入，货币以及非货币形式都需要纳入到收入总额去缴纳企业所得税。啊，这个就是基础的一些交易安排中跟大家去提示的一些涉税的风险点。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没法把实践中合同可能涉及的税务风险点给大家穷尽罗列，只是呢想通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梳理让大家有这个概念这个税务的同事呢，可能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那知道合同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样的重要作用，以及从合同中能去分离出哪些和涉税相关的这种内容，以及通过合同怎么样识别一些风险点，如果大家所在的岗位是法务的相关岗位，那大家也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在审或者起草的这个协议的过程中也一定要把相关的涉税条款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地位上去看那如果说在这个起草以及审阅的过程中没法判定说我这个涉税条款设置的到底合理不合理，我觉得那完全可以把咱们的财务税务部门拉到一起来做相应的一个沟通。这样呢，合同条款优化之后，税务的风险点也会得到相应的一个降低，这个是日常的一些业务合同给大家做的一个分析。另外呢，还想去提一下，就是特殊业务安排中的涉税风险予以识别。这里我们主要提了两个特殊业务，一个是对赌，一个是代持。当然，可能有朋友讲说，我们这个公司完全不涉及 对赌完全也不涉及代持啊，所以你这个分享对于我们用处不是很大这部分啊。但是呢，我想说，就这部分还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啊，要有一个意识，就是说，日常交易协议中尚有一定的风险蕴藏，那重大的业务安排、特殊的这种业务安排一定会涉及到税务的一些条款以及税务相关工作的一个优化，啊，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提示，有这么一个概念，啊，特殊的啊这种业务安排一定会涉税的内容更多，啊，这个一定要有这个意识。那我们来看啊，这个是一个对赌的安排，对赌的安排。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事项的一个介绍啊，然后再给大家来做解析。这个案例主要是什么呢？来看这个，大家先看一下文字啊，我们看图可能更直接。那就是王某啊，转让这个股权，转让 X 公司的股权啊。那 A 公司所支付的这个股权对价，一部分是现金，一部分是发行股权啊，两种方式的一个结合。那因为对于标的公司这种情况不是特别确定啊，有一些将来业绩的一些担心，所以呢，就和王某签订了对赌协议，啊，约定如果业绩没有达标，那会有相应的一个退还返还。那在这种情况下，业绩没有达标啊，业绩没有达标，触发了对赌的一个条件。王某啊，需要向 A 公司进行补偿，啊，那这种情况下A 公司以1元回购了王某持有的这个股份，然后这种情况下呢，王某交税是一个什么情况？王某呢，先就这个现金对价交了个人所得税，在申报的时候，对于股票对价啊，在自己申报的时候没有缴纳，但是呢，在后续税务机关进行稽查的时候，啊，要求王某就股权这部分缴纳个人所得税。当然，王某为什么对股权这部分之前就没交呢？他会认为说，我能不能拿到你股权这一部分，实际上是存在不确定性的。啊，为什么存在不确定性呢？就是我这个业绩达标还是不达标，我现在是不确定的。那我只有在这个业绩对赌期过了之后，我是不是取得了这个股权啊，才具有确定性？那我具有确定性之后，我再去缴纳这个税款。啊，这个大家听上去也是符合逻辑的，对吧？那还没取得呢，你就把税款交，那后边又被收回去了啊，那我这个税款怎么办啊？这个就是王某遇见的问题。王某在这个过程中呢，稽查局对他的检查啊，除了现金部分他已经缴了税，稽查局要求他缴纳啊这个股权支付部分的一个税款，他也缴纳，也缴纳了，也缴纳之后呢，对赌期结束啊，业绩不达标，相当于王某取得的总体对价大幅降低了啊，但是对应的这个总体对价的个人所得税已经缴纳入库了，而且是完全缴纳入库，两部分都缴了。那王某呢，就向税务机关申请退税。那申请退税的过程中啊，税务机关是不同意退税，那双方就产生了所谓的税务争议啊。那通过后续的复议诉讼啊，最终的一个结果是不支持啊王某可以取得退税款啊， 这个是一个对赌的一个案例哈。那具体说，跟咱们今天探讨的合同涉税有什么关系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对赌呢，往往在实践中有几种的这个方式吧，投资方和目标公司对赌，和目标公司的这个股东对赌，投资方和目标公司对赌，包括第三人参与对赌，这个对赌的一个安排，涉税的情况就非常常见。那咱们在设计对赌的协议的时候，就面临选择。大家可以看我们的一个总结啊。实践中往往认为说有两种对赌方式，一种是正向对赌，一种是反向对赌。所谓正向对赌呢，都是付多少就交对应的一部分的一个税款，也就是分期付，那分期去缴纳税款。那反向对赌呢，就是一次性把这个总对价都支付过来，那后边呢，如果业绩没达标，我再从取得的总价款的金额里边做相应的一个退还，那这个退还自然也就涉及到退税。但是正向对赌呢，大家想一下，如果是分期，那我能不能主张我分期的时候，比如说第一期的时候，那对于后边的第二期、第三期，我实际上还没有取得个人所得税对应的应税所得我不应该去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个还是有一定争取空间的，跟税务机关做足沟通，还是有被认可的可能性，那对于先支付总价款再申请退税，大家可以看到刚才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其实是很典型哈，很典型，发生在上海的一个实际案例，那如果咱们把协议设定为反向对赌，也就是说总体金额都拿过来，都交纳税款，后续再去申请退税，那就会存在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那这种不确定性来源于很多因素比如说咱们退税的期限，对吧？那过了几年之后，你可能就没有期限，没有权利来申请退税了。比如说那你这个整个这个对赌协议里面约定的究竟是一个什么退还的一个形式，什么退还的一个时点？那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构成咱们那个案例里边法院说的是一个补偿，还是说交易总体价格的降低？这个都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的，或者说呢，都是有可能在协议约定的过程中得到相应的一个优化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你这个协议的表述包括正向、反向的设置那都有可能对于后续税务处理、税务风险产生直接的一个影响。这个就是给大家呈现在这种对赌等等这些重大的交易过程中合同的设置合同的表述对于后续税款的一个缴纳以及税务的一个处理都会产生直接以及重大的一个影响。那再来看一个也是协议这边会对税务处理产生直接影响的案例，股权代持的重复征税的一个问题，大家还是首先看一下这个案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介绍哈。那这个案例呢，主要是说，甲公司、乙公司以及这个自然人丙共同设立这个 A 公司三个股东。三个股东呢，比较特殊的是，他们签了代持协议约定的这个乙公司以及丙在 A 公司的股份由甲公司代为持有。 代持股的这个相关风险、报酬、权利仍归乙公司和自然人丙所有。这个就是实践中也算常见吧，这种安排，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的问题。那三方有这个约定，那这是三方之间的一个协议。对外披露的股东只是甲啊，因为甲是显名股东啊，乙和丙啊都不会做这种显名的披露啊，更直接一点，都不会体现在工商登记持股的这个登记之中啊。那在这种情况下，甲乙丙协商啊，将甲公司名义持有的 A 公司全部股份转让。那甲公司取得了对应的价款600万，啊，并将其中应由乙公司和自然人分别享有的60万元支付给了二者。那在这种情况下，乙和丙就取得的这个股权转让款是不是应该缴纳税款？也就是说，显名股东给到乙名股东，给到隐名股东这种转让的价款那隐名股东要不要缴纳税款？这个实践中，税务机关的认定，包括税法的一些税法可能还好，主要是税务机关的一些实践口径跟大家的一些想象可能就存在出入。首先，咱们看有没有明确的一些规定明确的规定，我这儿给大家列了一下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39号公告。那它约定了什么？它就约定了说，实际支付给这个隐名股东的时候不再缴税，有这么个条款，但是它明确适用于股权分置改革，那这个适用的场景有可能就被限定的特别严格，咱们大家日常涉及一些交易的过程中，涉及到显名股东、隐名股东的设置的时候，有可能没法按照这个文件去执行就是因为他把自己文件适用的一个场景完全限定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当然了，也有可能是说，有没有拓展一下适用场景、适用口径的这种可能性这个需要个案去判断、个案去处理，需要跟对应的税务机关做足这种充分沟通的工作。当然，我们也看到实践中还是有一些政协啊、人大呀这种提案会涉及到类似的一个安排比如说厦门就有相应的一个提议的安排，显名股东、隐名股东他主张应该怎么样去缴纳相应的一个税款当然，这个我觉得税法如果不做根本的一个变更那这个对待代持的这种态度就应该不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当然，又回到合同过程中大家在设置这种代持安排相关协议的时候，就要考虑隐名股东、显名股东在税务处理过程中税务机关会根据什么样的规定、什么样的实践口径做出什么样的认定如果你约定不清楚，有可能后续产生税款之后，在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之间造成这种纠纷纠纷的焦点就是这个按照民商事的这种约定和安排是可以执行的可以执行的，但是税法领域就未必完全接受。那双方到底应该谁来承担所谓的税务损失，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争议和纠纷。所以呢，这个就是通过对赌，通过代持，给大家呈现了重大交易安排过程中这个涉税条款在相关交易合同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呢，这是两部分，一个是基础交易，一个是重大交易，大家都要有这个概念还是那句话，我们可能没法 面面俱到的去把所有的这种场景完全都呈现给大家啊，更多的是让大家有这个概念，有这个意识啊，这个是我分享的一个过程哈，分享的一个内容。然后后边呢是这个问答环节，问答环节呢，首先是我们 F Council 的同事呢，在大家这个业务过程中啊，已经征集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首先来看这几个问题哈，我们先做一个解答，然后呢再看大家有没有现场的一些问题。那首先呢，大家就提到第一个问题啊，和一家公司签订了一个实验委托合同啊，公司完成实验之后开票，对方一直不付款，那咱们去起诉了。法院也支持了，在诉讼过程中呢，违约金的请求也支持了。那这种情况下，针对违约金要不要开具发票？其实我刚才的讲解之后，大家是不是已经比较清晰了对于这个问题？那因为是咱们是收款一方，对吧？咱们是收款一方，完成实验。啊，然后呢，基于付款产生了纠纷，产生了纠纷，那法院支持了违约金的一个支付，那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违约金能不能视为价外费用而征收增值税？如果认定为说属于价外费用，应该征收增值税。那大概率也就要开具发票啊，因为这个都是绑定的。大家通过我刚才的讲解啊，有15秒的时间想一下这个答案啊。那这个问题呢，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去开具发票的，就是相当于咱们在违约金这个金额上多交了一个增值税，对吧？因为你原来约定的都是你这个实验对应的服务费的一个金额，那现在相当于违约金你要交增值税的情况下，那你要开票交税，那你额外的这个违约金的增值税肯定没有对方再给你支付了，对吧？但是呢，为什么我说我的判断是需要开具发票啊？就是说，这个和咱们去提供这种实验的服务有一个比较强的绑定。当然，可能有朋友会说说我这个跟服务没有绑定啊，跟服务没有一个直接对应关系，我这是说付款晚了啊，支付的这个付款晚的一个违约金啊，但是呢，这个违约金刚才我讲啊，价外费用的设置目的之一是为了规避双方通过这种安排去拆分价款。那比如说付款晚了，如果这个违约金不需要交增值税。那我就跟对方约定啊，那我这部分违约金我不想交增值税，那我把价款拆出来一部分，你不要及时付款，不要按约定付款，咱们就违约，违约完了之后诉，因为违约产生，因为付款违约产生的这种违约金不需要交增值税，那就是这个产生了双方可以通过人为约定来规避增值税纳税义务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即使他是因为付款晚支付的这种违约金，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要并入价外费用去缴纳增值税。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也要判断啊。如果坚持认为说这是因为付款晚了，不和增值税应税行为绑定，那不交增值税。那不排除后续被检查出来，检查出来之后，那要求补缴税款，对那个滞纳金，因为按日1/5去加收，这个负担，这个 风险相当于被放大了啊，所以呢，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和应税交易行为相关的啊，应该纳入价格费用去缴纳增值税啊，这个也就是我给大家从原理上来剖析啊，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双方可以通过这种人为的安排来规避增值税，那就大概率会从原理上来理解它属不属于价外费用，啊，这是问题一，啊，问题二呢是说近期给德国公司支付了一笔测试费，已经代扣代缴增值税，那现在收到了呢，税务机关发的这个非居民企业承包工程作业和提供劳务企业所得税，啊，扣缴义务通知书，那是否意味着必须按通知申报企业所得税？啊，如果呢？他们在境外设计交付也没有人来境内，那是不是要代扣代缴10%的预期所得税啊？那么这个情况呢是这么分析：首先呢，咱们代扣代缴增值税没有问题啊，因为它的这种测试啊，咱们相当于在境内消费啊，咱们用测试的一个结果啊。那代扣代缴增值税，然后没有对应的企业所得税。税务机关的金税四期系统往往就会提示所谓的这种风险点，就是对于同一笔收入已经代扣代缴增值税了，那没有对应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的这种记录，那他就要打个问号，打个问号就是说他要不要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这边需要具体判断，而不能以说代扣代缴的增值税就一定会要求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不是这种逻辑去判断，啊，因为什么？因为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涉及跨境呢，是有不同的一个判断逻辑啊。增值税这边刚才咱们提到了啊，有一个消费率的概念啊，那我境内用了你这个增值税的一个服务的结果、服务的成果啊，那又从境内去支付增值税对应的一个价款，那按照增值税的相关规定，是有代扣代缴增值税的义务的。但企业所得税啊，因为对方完全在中国没有机构场所，然后也没有这个派员来华，那在这种情况下那要看他在中国有没有纳税义务，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咱们现在不是说增值税，那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大家可以看企业所得税法的一个实施条例。那这个测试在我们看来是属于劳务，肯定是属于劳务。那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呢，就规定说，提供劳务是按照劳务发生地来确定这种所得，来确定这个收入的来源。所以呢，如果这个德国公司在境外完全完成测试设计，没有任何人，他在这儿也没有机构啊，然后就给咱们提交了这个劳务的一个结果。那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提供劳务所得，按照劳务发生地来确定来源地。那按照劳务发生地，因为劳务都是发生在德国，所以呢，这个相当于德国公司在德国境内取得了一笔来源于德国的所得。那自然不涉及这个中国这边的企业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但是呢，就是在这个问题里边提到的，会收到相应的一个通知书啊。这个原理我也给大家讲了，税务机关有可能去对比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收入，有增无所，也就是说有增值税的收入，没有所得税的收入，它就有可能提示。但是并不意味着咱们一定要代扣代缴。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跟税务机关取得联系，因为税务机关不是完全不讲道理的去征税啊，不讲税法逻辑的去征税，那把这个劳务发生地跟他讲清楚啊，甚至说提供一些证明材料来证明这个劳务完全是发生在德国啊，跟境内不能说没关系啊，就是没在境内发生啊，只是从境内交付了一个结果，取得了一笔款项。那在这种情况下，税务机关明确咱们整个交易的细节之后，要不排除不再提扣缴预提所得税的这么一个要求但这个需要沟通，需要沟通。 不是说咱们判断完了说我就不理事务机关这个通知书就结束了，那你不排除事务机关这个风险点没有排除掉，他还会联系企业啊，所以我觉得有这种提示，有这种文书，那就要尽量沟通解决应对啊。如果说完全符合税法，沟通应对的结果还是问题不大的。那问题三啊，属于公司法人啊，我理解这个单位属于公司法人啊，但是啊，没有人事合同关系，是我们属于公司法人啊，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哈，啊，是我们章程里边的董事成员啊，平时也不在公司上班啊，但是呢，他会履行董事的这种职务是吧？啊，那的差旅能不能报销？可以报销，对发票有什么要求？是不是需要有协议？金额有没有要求？啊，他是这样啊，因为他是董事成员啊，在企业所得税法，大家如果关注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它会有一栏专门叫董事会费，啊，董事会费呢，其实它就会核算啊这个董事发生的一些费用，啊，董事会费呢，主要是说它能扣除的都是说董事会及其成员，对吧？包括执行董事啊，为行使相关的一个职能，对吧？发挥自身董事的一个作用而产生的这种合理费用，啊，所以呢，大家可能我理解在这边这个犹豫啊，因为他没任职，你按差旅呢，他因为没有任职的关系，差旅往往都是说员工，对吧？那你说要按招待费呢，因为他也不是说一个招待的性质，啊，那他在行使董事的一些啊，应有的一些职责，在这个过程中有费用，大家可以关注到企业所得税的一个董事会费的这么一个栏目啊，申报表的一个栏目。那再仔细研究一下董事会费这个栏目究竟放哪些数据。那我估计这个问题里边出现的大多数的这种费用都可以纳入啊。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就正常按照董事会费申报扣除。其实就解决这个问题了。那第四个问题啊，又是一个跨境的，和境外签署了一个研发费用服务的非贸合同啊，没有在合同签署30天去税务局做合同备案啊，过去时间比较长了要支付啊，再去把这个合同做非贸付费的一个备案啊，会不会有处罚啊？另外就是说，又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境外公司提供服务过程100%在境外，这个是不是可以免企业所得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已经给大家这个解答了，在刚才啊，那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说，如果你这个没有备案，没有备案啊，税务机关其实也关注备案，但是关注备案的背后呢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备案有没有可能产生在境内的一个纳税义务啊？这个是他关注的，他并不是说只关注备案本身。所以呢，这个问题要跟税务机关去沟通反馈。那我前期没备案，但是我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那前期可能也没产生啊应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的这种情况啊。那在都解释清楚了之后啊，这个税款有没有代扣代缴义务？啊，那这种情况下，单纯说没有在按要求在当时做一个合同备案，我个人认为，因为对税款没有产生实质直接的一个影响，那税务机关一般的对于这种可能就不做相应的一个处罚。但是呢，就是他有没有处罚的一个依据啊？也就是说，也有税务机关就是执法严格。我看到有依据，我就不会，我也不考虑纳税义务的问题啊，我只是单纯依据没备案，我就要做处罚。我觉得还是有处罚依据，就是征管法有一个规定啊，需要向税务机关报送的材料，那应该在限期内进行报送，在规定的这个期限内进行报送。如果你没有报送，那还是有根据征管法进行处罚的这个依据。但是我理解呢，这个还是说要跟税务机关做充足的沟通。就是说我虽然没备案，但是我没备案并没有直接 导致一些税款的流失。那现在呢，我把备案可以不做的情况下，我付款，然后涉及扣缴义务，我就做相应的一个扣缴。我觉得这个，通过这种沟通反馈啊，应该也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啊。这个是前期收集问题的一些解答哈。然后呢，现场看看大家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小问题，咱们也可以做线上的一些沟通。